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菠萝油子，我是主播 BB。 哎呀，可能一部分人啊会对于我们现在这首音乐会感觉啊童年回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去我曾经跟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聊过数码宝贝。当时我们聊数码宝贝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这个锣鼓喧天，大家基本上都在高声呼喊，哇，我们这个曾经被选中的孩子这个梦想我们又一次回来了，我们听到了熟悉的旋律。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第二部作品，但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第二部作品之后很多年发生的最新的剧场版，叫最初的召唤啊，现在也可能正在院线热播的，大家会在电影买票平台上会看到这个名字浮现。可能一部分人会很奇怪呀，说为什么这个数码宝贝又来了，上次不是最后的进化都已经最后了吗，都已经 ending 了吗，怎么这没完没了还有这个第二部。哎，我也有着同样的疑虑，所以说我就请来了当时跟我们一起聊数码宝贝的好朋友大韩老师，再给他薅过来继续跟大家来解解惑啊，为什么最后的进化完了又来了个最初的召唤。来，大韩老师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大韩。
哎，大韩也属于我们的人气嘉宾了，对不对？上次一做客菠萝油子，哦呦，突然就出来了一个大爆款，自己都没想到吧。
我就来了一次就成人气嘉宾了吗？我老天爷，
人气嘉宾是要看这个数据说话的，好不好？你的这一期节目呀，顶我们自己做的不知道多少期了。今天我们接着再来聊聊数码宝贝，数码宝贝的第二部。大韩看完这个第二部的电影版总体什么感受？
有话直说，我觉得它是一个粉丝向的一个作品。就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看过数码宝贝的同学，然后我建议你不要花这个钱。
这已经是一个很真诚的建议了。是的是的，其实我跟大韩在准备录这期节目之前，我们私下聊，我们也达成一共识啊，我一直在想啊，这期节目应该怎么跟大家聊一聊。确实啊，这个对于一部分大家小时候看过动画片的人，但是你又不是一个对于数码宝贝这个 IP 特别痴迷就一直追的，可能大家更多的记忆或者是印象停留在数码宝贝的第一代，就咱们说那个无印版，什么太一啊、光子郎啊，就那一批人身上。到了这个第二代的时候，可能还真的就比较的粉丝向，或者说就是对于这个 IP 更痴迷一些的，大家才会往回追。我自己印象中哈，我看数码宝贝第二部，当时已经有了点播台，然后就有人在点播台上点的这个第二部，我才跟着看，我才发现哦，这是我之前看那个系列的后面的延续。所以因此我小时候的记忆关于第二部的故事，它是断断续续的，它不是一个特别完整的像之前在电视上追的那个系列。大韩看第二部的时候是通过什么途径？
是 VCD。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的就出现了。刚才我觉得大韩在介绍的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电影看的还挺过瘾，但是又有一些人说我分不太清楚。你比如说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真的几乎有一些要分不清这些人谁是谁了，因为他又加上长大了，那个模样吧，变化的还比较大。你比如说那个阿晶妹妹，她这个，哎呦，小时候可没有长这么漂亮啊。
小晶，小晶小时候戴个眼镜，其实就像那种学霸一样的感觉，
哎，
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这个作品啊，除了去说电影版里面的一些有意思的设定之外，可能我们更想邀请大韩来结合着更早版本的那个二代的里面的世界观呀、人物呀、一些设定呀，包括有意思的故事桥段，来帮大家做一个补充。哎，这样子可能大家再去看这个电影，或者说你已经看完回来了，中间有一些疑惑的部分，我觉得相对就可以比较好理解了。
是的，是的。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它的一个基础的世界观。哎，这个世界观其实跟一代是有一些连结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正常我们来看的话，数码宝贝的无印版，就是我们儿童时期看的那个版本，跟后来出的第二代，它也是共享了同一个世界观，所以在这个电影版里面它也依然延续这个设定的。
对，首先它和第一部包括动画其实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人和数码宝贝是这样一对一的一个关系，而不像后面可能说啊，人就能变成数码宝贝等等啊，就没有这种的。
这个可能我们后续再聊了。
对，然后它这里面第一代是就是比较早期的一批被选召的孩子嘛，然后二代的动画是晚他们三年，
对，
也许是他们后面的紧接着一批，也可能中间还有啊，这就不知道了。他们到了20多岁的时候，就是要毕业了，尤其是太一啊，他们已经大概要毕业，正好就是第一部的大电影的那个时间，
是就是要跟自己的宝宝们要告别了啊，很煽情的那一段。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这一段故事过去以后呢，貌似这个第二部的主角们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和自己的搭档告别的这个时间段，就他们还是在一起的，
还有时间，
哎，就发生了现在这个故事。本宫大辅，你看这个剧情的简介来说，就是本宫大辅是我们的二代的男主角嘛，他现在是20岁，但貌似啊没有在上大学，他在练习去做拉面。他从小从第二部的这个愿望就是要做一个拉面师傅，
对对对，
日本拉面师傅。
这个在第二部的结尾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已经陷入绝望了啊，大辅还自己很有冲劲儿，他自己就用自己的这个力量感化大家，他说的就是我还希望我以后啊，人也不是当宇航员，也不想当什么警察叔叔，我就以后想开个拉面馆，人家真的做到了。
对，这个大辅他当时也是继承了太医的这个勇气徽章嘛，
哎，
名不虚传，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勇气继承者。
是，
大概每个电影都会有的这种平常的剧情嘛，就比如说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很平静，然后突然啊，这个东京电视塔上空出来个蛋，大的数码蛋出来了。第二代电影的这个剧情就开始了，这里面会出来一个数码宝贝。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你看以往我们说数码宝贝或者我们更熟悉的故事发展，它会有现实的成分，但是现实的成分不重，更多的是大家会回到数码宝贝的世界。
对, 对, 对，
然后在那里面兴风作浪。但是这一部它几乎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发生在现实世界里面，就是这些孩子们，甚至是已经长大了的孩子们，他们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的这个场所，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不同。然后其次的不同呢，就是刚才大汉说过的啊，这里面其实出现了很多我们就姑且可以当做是二代的被选召的孩子吧，当然就是说像你说的中间是不是会有呀，我们就不去深究。
对，日本应该就是这两拨人。
是是是，就两拨人。我们先从第一个事儿跟大家来稍微的科普一下啊，就为什么这拨人换了。这个第一部的时候我们很熟悉的那拨人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大洗牌，他最后留了俩。
对，
留了两个年龄最小的，就是太医的妹妹跟大和的弟弟啊，这个阿武跟加尔，加尔后来就大家不是都习惯叫小光嘛？
对，
留了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在第二部的时候，包括跟那些新的伙伴啊，他们俩年龄已经长大了，就不是以前第一部那个跟着大哥哥后面的小屁孩啊，不是那种设定了。其他的人大家好像还都不是很熟悉，包括对他们的性格呀，他们的这个人物特点呀都不是很熟。就大韩，咱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二代目的几个主要的角色吧。
二代其实就要回到最初2020年的那个动画版本里面去聊了。
嗯，
像刚才说的阿武、加尔或者说阿月、小光，当时第一部的时候他们是小学2年级，然后设定二代是3年之后，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小学5年级。然后他们的同班同学，也就是二代的这个男一号，就本宫大辅啊，他们是一个班的，都是5年级。然后他们又认识了这个小晶，还有一只啊，然后机缘巧合的就哎又给他拽到了数码宝贝世界里来了。
对
啊，就是他们等于又是被选召的孩子了。
这几个人我们就可以先来简单的聊一聊了，一个是叫大辅，一个是叫小晶啊，一个是叫一只。这三个人呢其实还蛮有角色特点的。大辅其实他就是完美的继承了太医的那个性格，就大家可以理解，把太医那个刺了毛给他削了，削了之后脑袋上依然带着那个小潜水镜啊，就是这么一个性格。
但是他比太医可能还更愣一些。
对对对对，大大咧咧的，更愣一些，就是一傻孩子。
对，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潜在的 CP 线，就是他一直是暗恋小光的。
哎
啊，然后这个阿武跟小光一向关系好嘛，就会各种吃醋什么的。
对对对，阿武跟小光他们两个人这个 CP 感不只是从角色上，从他们的宝宝上，从他们的数码宝贝上也是非常有 CP 感的。我们当时说这个什么天使兽仙女兽，对吧？
对，
这个大辅一来啊，他自己一直就非常喜欢小光，就这个加尔同学。哎呀，我们就叫小光吧，
伊卡里，
好吧，我们就按照官方的这个叫法。
对，
哎，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大辅个人会有一些成长，当然这个成长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再往后说，我们再介绍其他的几个人啊。这个小晶呀，刚才我们有意无意的其实提过他几嘴，大韩也介绍过，这个小晶有点像是我们上学时期那种班里面比较老实的女孩，就是戴着一小眼镜，头发还齐齐的，就是感觉没什么特点，但是其实她性格还蛮不一样的。她应该对照的是美美那个角色是吧？
嗯，作为一个可能女主角来说，她可能是对照的美美那种，但是哈，首先她年级要大一年级，她是6年级、
啊、
再一个她也是电脑知识非常强，从角色上来说，身份上来说，我觉得她是对照光子郎的，
就做了一些合并啊。毕竟其实这里面 第二部明显就能看到人物会有一些缩减，当然你说他这个缩减咱也不能这么直接的说，因为他还有把第一部的孩子也给揪回来了，
是
就等于说人物多了几个人吧，
对就多了四个吧。
然后就是这个一只，这个一只呀、啊、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我小时候反正不是很喜欢的，就这个孩子有点儿就长得又不高也不壮，但是他又有点很刺儿头那种感觉，
就是他肯定是个 I 人
哦，是
I 人，但是他表情就是很冷漠的那种淡人、嗯、又是淡人又是 I 人。
在官方的设定里面，他的徽章是代表的知识和诚实，哎，这个一看就是又合并了两个我们很熟悉的伙伴哈，也有一部分这个光子郎的部分，然后好像还有那个阿丈的部分，包括他自己也是未来长大了想当一律师啊！你看这个性格一下子就给凸显出来了，
就他其实是非常正直的一个孩子吧，
嗯，
就是爱憎分明的那种。因为当时我们又引出了后面有一个主角叫做一城四贤，
哎，
就当时一城四贤其实是个反派身份去出现登场的，
对，
那后来他等于是要洗白他嘛，那就是哎呀我是被控制了，我是被人蛊惑了等等。但这个时候一枝其实是没有原谅他的之前的所作所为的，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大辅就已经觉得哎呀小贤是个好人什么的，这个时候 CP 感已经出来了，要不后面为什么合体进化，对不对？
哎，这个小贤呀、啊、是第二部作品里面 TV 版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没错，
其实第二部的故事可以说就是因他而起的，
是
就一上来他是以一个反派的形式登场，就是那种中二少年试图要霸占数码宝贝世界，然后在现实里面呢这个孩子又是一个天才儿童啊，就智商又超群，然后又很有城府又很成熟，然后就想把大家玩弄于股掌之间，就是那种设定。
对，斌哥你刚才提到了他是想操控数码宝贝世界进去去打造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像王国一样，对不对、
哎、对。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哈，我忘了咱们上次有没有聊到了，这个其实就是最早的元宇宙
啊，是的，
包括他包括大宝他们一样，就我通过电脑哎，我登录我进去进到一个新的世界，我还能换一身皮肤换一身衣服，
对，
进去干这干那的，哎，我又能出来，这不就是元宇宙吗？
其实你知道吗，这一次咱们要聊的这个最新的电影呀，我还真想就这个事儿往后一点吧咱们再讨论讨论。我们先把这个角色给介绍完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小贤，这个小贤呀最开始的是我们说大辅里面能继承太一的这个憨不愣登的小主角，他一开始是喜欢加尔的，但是后来啊随着这个剧情发展，这个小贤慢慢洗白了转正了，然后他跟大辅跟加尔，大辅跟这个加尔小光的这个戏份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啊，开始就跟这个小贤呀、啊、两个人就缠缠绵绵，
哎哎，奇怪的 CP 出现了怎么回事？
因为第二部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动，第一部我们知道它就是大家用各种的徽章加上本身的那个数码暴龙机就可以完成进化，但是到了第二部呢它其实有一个蛮限制的设定，大家很难通过第一部的那个方式去做进化了，
是
第二部呢就会引入了一个叫
装甲精神吧，
对，
它的翻译也很多种，数码精神什么的，
对的，就是引入了一块就是像这种石头一样的，当然他们也有一个进化机，而且他们的进化模式除了就是这种单体进化之外还多了一个合体进化，
对，整个这两个的进化路线跟第一部都有一些区别了，但是这里其实是有一些背景在里头啊，就刚开始为什么他们没有直接像牙骨兽那样进化成成熟期的暴龙兽就这样的进化呢，说是古代种数码宝贝，那什么是古代种，那应该就是很早很早之前的这个数码宝贝哈，他们可能生存环境恶劣或者说有其他的原因，
嗯，
他们从成长期进化到成熟期很困难，
哦，
我不知道这个设定是谁想出来的，就是说既然很困难然后就会出现一种叫数码精神或者什么装甲的这个东西，然后让他们能够装甲进化
啊，
然后正好这个一代的这些徽章们他们有这种装甲的力量，哎，他们不知道怎么就发现这个你说的这个石头了，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装甲进化，而且这个装甲进化并不是只是在剧里面出现的，就是它只能进化两个它能进化一个之类的，其实是网状的，就是你微宰兽可以用任何一个石头去进化，然后进化成另一个样子，
哎，这个设定还挺有意思的，所以说其实感觉会多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尤其可能因为我没有太玩过，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些老的数码宝贝游戏里面就是能有一堆这样的进化路线、
嗯、这个事儿有两个方面我们就其实可以去探讨，一个是作品之内的，一个是作品之外的，我们先说这个作品之内的，作品之内的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大的原因，从第一部到第二部，第二部它的诞生其实是紧接着第一部没多久，因为第一部一上就在日本包括你像来到中国也是爆火，大家都很喜欢， 而且上一次我们在聊数码宝贝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这个作品它其实是跟一个现实中的算是一个小玩具，一个小手表叫托马鸽子是有非常强的关系的，等于说就是一个大型的广告嘛。
对，
那在第一部成功之后，第二部就立刻被推出了，包括大家很多人在诟病的第二部的剧情可能没有第一部经典，我觉得也是因为前期给的时间不够多，就大家剧本没有细化到那种程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表现在我们刚才提过，你看第二代的主角们首先人数变少了，他没有第一部那么多，很多的新加的角色他身上的这个特点都是集成了过去的两个孩子为一身的，角色变少了呢，同时数码宝贝呢也变少了，他们确实还是保持着每个人有一个长期搭档的数码宝贝，然后这些数码宝贝也可以进化。但是我们刚才又提了另一件事，就是这个进化呢后来也有了这个合体进化，合体进化确实我们看着很爽，他这个第二部其实处理的特别在那个年代看起来也很不错，也做了一个很经典的动画，这种交叉然后这边飞一个那边飞一个，最后出来一个新的，
他等于是想做一点创新的，就是一代没有这个，我二代弄个装甲进化和合体进化。
是的是的，
而且为了让它合理，他把那个黑暗之塔的概念弄出来，如果数码宝贝世界里面有黑暗之塔，它能抑制数码宝贝的进化，
对，
你就不能从成长期进化到强数期，所以呢就出现了装甲进化这么个玩意儿，
是强行给你加了一设定。
对，
但是这个背后你看就像我说的，主要的角色孩子们人数变少了，数码宝贝也变少了，同时进化的有合体进化之后，其实我需要画的那个进化的宝贝也变少了，这不就节省了这个制作成本了吗对不对？
原来如此。
其实你通过这个角度一下子就能看到，哦，当时那个阶段啊现状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个是我说剧情外的哈，我们再说一下剧情内的。剧情内的其实还有一点会很好玩，我们一直在提及第二代的数码宝贝和里面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在经历一些新的冒险，但是他跟第一代其实又有一个强关联。这次这个孩子他们在进入到数码宝贝世界的方式也跟之前不一样了啊，以前还要找各种机缘巧合对吧，然后就莫名其妙才能来到那个世界，这一次到了第二部大家基本上就可以通过几个固定的传送门，这个传送门也特愣啊，就是一个电脑屏幕，大家拿出他们的数码暴龙机、
对，如果是现在的话应该智能手机可能也可以了，
对，就是往前一挥就进去了，就这次好像进到那个世界的方式也变得更简单了，然后孩子们也从只在日本这个城市变成了全球，所以我们能看到在第二部的作品里面他们其实是在世界各地都会有进入到数码宝贝世界的通道。
对，然后这个其实你觉得像不像一个游戏打通关了一周目二周目给你开放了更多的地图和更方便的传送方式？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补充了这些东西之后，大家再来看这次的大电影可能会更了解一下吧。第一就是这几个主角为什么我们认识的都不多了啊？第二就是我们这次在看到这个数码宝贝的一些战斗的时候，哎，他们的进化怎么跟我们想象的还不太一样，他们这个进化的模式进化的思路全部都来了一套新的，当然还有合理的怀疑，这也是为了再推出新的这个托马鸽子的暴龙机对吧，给他们做了一些小小的设定啊，你这新的旧的 iPhone 第二代和 iPhone 第五代你得一眼就能看出区别来对吧，
是这意思
然后咱们就继续往下聊一聊这个电影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设定哈，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反派的，也不能叫反派，我觉得是一个剧情推动的角色，因为刚才大韩说了在这个最新的电影版里面大家都过着很悠闲的日子，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巨大的蛋，然后这个蛋呢大家本身也没太怎么在意，就似乎好像在这个世界大家已经接受了数码宝贝可以跟人类都同时生活在一起了。你包括他最开始进入电影的时候会做了几个快闪镜头，你会看到啊、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那种感觉，在这个故事里面就大家都已经很习惯天空中这个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少年啊爬着这个东京电视塔就要往上上，结果半途就掉下来了，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二代目的孩子们和数码宝贝们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反正他们就瞬间就瞬移就把他给救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介绍你是谁我是谁。就这块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大韩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着了他们就从一开始数码宝贝这个世界还要遮遮掩掩的，你看那个牙骨兽跟着太一回来了还要这个好好的把他们藏起来，到后面怎么就普通的这个百姓就已经可以接受数码宝贝了，中间有没有什么故事呀？
他这个整体的世界观其实说实话是有一点点混乱的，但是 硬讲它都能讲得通。比如说以二代的路线来说，二代的动画版到了后面那个结局，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谁谁谁结婚了，或者他们都有娃了。但那个时候他们都有自己的数码宝贝搭档，然后全世界很多的孩子都有数码宝贝搭档，等于成了人和数码宝贝和谐共存的一个美好世界诞生了，就那种感觉。
说白了就是数码宝贝世界里面被选召的孩子变多了啊，这个遮掩已经解决不了这问题了，干脆就公布于众吧，
就像是人手一宠物那种感觉
啊，
所以就不是那么奇怪了。
OK，
另一个路线就是在动画的那个数码宝贝踹里面，就是那个第三部大和太一他们成为高中生的那一部然后那一部里面其实又出现了很多战斗和一些异状，数码宝贝突然被传送到了这个人类世界里面，然后又打来打去的，然后这个异状其实很多人都看到，因为很惨烈，然后出现的次数也很多。所以可能就见怪不怪了吧，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其实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延伸啊，你看我们在第一部的时候其实聊过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其实跟第二部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一切故事发生的起点就是那个光丘事件。这个光丘事件更像是在第一部里面给太一包括给这几个数码宝贝第一批被选召的孩子们做了一解释，就是你们为啥会成为被选召的孩子，为啥就可以跟这几个数码宝贝会有了一个初次相遇。但是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其实在我们这次看的最新的大电影，它又给了一个设定之上的设定。这个事件为什么会诞生呢？就跟我刚才说徒手爬东京塔的这个少年有关系。这个少年呀叫小泪，这个小泪啊有一点中二，哎呀他年纪好像感觉跟第二代的主角团的这些孩子们差不多大，但是他的性格明显就怎么说呢，就是很标准的日漫那种神神叨叨的那种角色，非常的相似。当然啊，塑造他就有这个性格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过去的家庭问题，他的父亲似乎是常年卧床得了一些重病，然后他的母亲呢既要承担起照顾父亲照顾家庭的责任，那还要一个人去支撑父亲的医疗费，那母亲的生活压力也很大。当时这个小泪年纪很小，应该在这个电影里面是四岁是吧？
对，反正很小，然后就是光丘事件。
他四岁的时候就整天做了一些事情，他的妈妈就一直觉得，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就可能把生活的一些压力就发泄到了孩子身上，就我们说的这个大人的情绪管理没有做好。他还不是说一般的就责骂一下孩子，因为小泪他自己身上呀有一些镜头，比如把外套一脱身上会青一块紫一块的，就一看就好像小时候就没少遭打。
对，
甚至就没有做什么太过分的事情，他妈妈就会责骂他，甚至会直接把他推到了阳台上。要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日本入冬了，天空中飘下了雪花，也没有给他穿外套，就身体很多的部分穿得很单薄的衣服暴露在外面，就给他推到了阳台，把阳台门一锁，小孩子就自己就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那种即视感就出现了。
对对对对对，
哎，这块其实还真的很像，就是感觉好像生命都奄奄一息了，自己都快要看到幻觉了，结果真的出现一幻觉，就眼前出现了一颗数码蛋。
是
这个故事的设定呀非常有意思。你看我们说这一部的系列叫什么，叫最初的召唤，他这个最初呀可比当时太一跟牙骨兽最早相遇的那个事件还要更早一些，这才是整个数码宝贝系列里面人类跟数码宝贝建立联系的第一起事件，就是这个小泪跟那颗蛋孵化的叫乌科兽的一个小宝宝。就这个小宝宝我很难形容，它长得也挺奇怪的。
对对对，这个时间点反正也不好说，就是从他的年龄推断哈，可能比那个太一小时候见滚球兽要晚一点点，就是他自己认为我是第一个跟数码宝贝接触的孩子，也有可能不是，就可能会比太一要晚。而且最关键的是太一之前肯定有，因为太一的老师就已经是被选召的孩子了。
对
对吧，
对，其实这还有一个这个设定呢。
对，反正就是他自己觉得我是很早的，其实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他的这个形容理解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观不是上帝视角，而是就是我自己经历过这些事儿，
对，
我感觉我早。
对，
不过你话说回来，就是我们看过很多数码宝贝里面的千奇百怪的宝贝设定，但是大部分的设定还都是以这种攻击各种技能甚至是魔法技能为主。跟这个小泪初次相遇的这个乌科兽它有一些不一样。
超能力。
对，就是真的跟神奇宝贝里面那个超梦一样， 就他可以实现别人的愿望，哇，这可还行。
对，而且他是成长期嘛，就当时我都没看他这个状态，就太离谱了这个能力。
对对对，他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你像小雷，我们刚才大概介绍一下他的家庭背景，他的身份是挺可怜的一小孩，然后这个小孩也没有太深思熟虑吧，他看到了这个在寒冷的冬夜陪着他的突然出现的一个小宝宝，就很快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小伙伴，那小孩子嘛，心思都比较单纯，然后身上又暖暖的，对他来说那也是一个取暖工具。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又要来揍他了，说妈说你就不听话，就在那胡闹。结果好像新认识的乌科兽似乎读懂了小泪的这个需求啊，他的情感。当然这个读懂是不是真的读懂，我们是暂时要打引号的。他就动用了他的一下能力，然后一下子让他妈妈的思想就转变了。我们就看到他妈妈上一秒还准备责罚孩子，下一秒就开始要宠溺他了，说啊好孩子快进来，然后这个你这是你的新伙伴是吧，也叫进来，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想喝热牛奶妈妈给你热，突然就变了。哦，突然就感觉好像这个数码宝贝有点不一样，好像有点东西了。
对对对对对，特别神奇。
所以说整个其实这个第二部的大电影，它的一个系列就围绕着类和这个乌科兽展开。看似现在介绍到此刻都很美好啊，为什么到后面还能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呢？甚至能拍成一部电影，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在于类和乌科兽的相处模式吧。因为他们两个相处始终都是一种乌科兽言听计从，就是类我想当你的好朋友，我想做你一辈子的朋友，所以说你想要什么我又有能力能为你做，那我就尽量的为你做。这件事呢对于泪一开始来说他感觉还蛮好的，对吧？泪也许愿说我想要更多更多的朋友，我们一辈子不分开。但是到后面他发现好像一切不是他真正内心想法那个样子，而且乌科兽的这个能力似乎远比他想象的更强大，就他甚至有一点点控制世界了，先从他的身边的父母开始控制，他父母好像都已经倒下了都不行了，然后他用了一些超能力之后，他父母直接就跟傀儡一样，就无条件的开始啊，就怎么说呢，很病态的说累你想干嘛我爸爸妈妈都可以陪着你，就变成了那种状态，这个事情就开始往一些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了，
有点黑化了。
所以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又引出了一个还蛮有趣的话题。大韩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私下也有跟我说，第二部数码宝贝我们还是回到 TV 版早期的那个版本，它是做了一些突破创新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引进了新的角色、新的进化方式、合体进化，还有一个是它做了一些创作上的尝试。比如说在第二部的时候，你像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很小很小的小朋友，他就已经引入了克苏鲁的这个设定了。
对，这个也是后来看一些分析才知道啊，那个是什么克苏鲁嘛，因为我对克苏鲁也没有什么研究。
对对对。
然后这是有一集那个黑暗之海，前情提要就是小光著名的神婆。神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动不动他就会被一些恒常性或者一些奇怪的东西附身，
脏东西，
然后传递一些别人的一些话。
嗯，
然后呢第一部的时候其实就有过一次了啊，在那个动画里面。
对，
然后到第二部了以后有一次他是说有人在召唤我，
嗯，
而且他的身体就像是要消失一样，然后这个事情别人都不知道，但是阿武呢作为他的非官方 CP 吧，对吧，他其实是很关注他的，就会发现小光有点不对劲。
哦，这一段小时候看还挺吓人的，就是
哎，对对对，
他自己有一个镜头在班里面上课，他自己就陷入到一种好像自己的意识似有似无的状态，那个课桌下面就不是正常我们说的这个踩的地板砖，它变成了一片海，
对对对，
他整个人脚就没在里面。然后呢在外面的人看来呢似乎没什么反应，但是阿武因为毕竟跟他一起经历过很多，他也有一些些特殊能力吧，他就自己盯着说我这个小女伴儿，这个小光怎么身体开始变透明了。但是正是因为他盯着小光，所以小光那次好像被这个神秘力量给拽到一个异次元世界，这个过程失败了。但是这个事儿一直没有阻止他的，后面他不断的就精神恍惚，意识就淡薄，最后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
他等于是被拉到了一个叫黑暗之海那边的地方，然后里面有一个数码宝贝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就一群那个成熟期应该是一群那个像怪物一样的，然后他们把他弄过来是什么意思呢，说希望你做我们的新娘，给我们生很多小数码宝贝。
哦，这个，
对，就很奇怪，
好可怕呀。
但是那个黑暗之海里面的老大好像是叫达高兽还是达贡兽，就跟克苏鲁很有关系了。
嗯，
阿月发现这个 小光不见了，后来就到处去找，但死活其实找不到嘛。但后来他还有迪卢兽八大兽他们一起就进到这个黑暗之海，等一起把这个小光给救出去了。
在这个黑暗之海当时的故事设定里面，他还做了一些蛮有趣的这个补充啊。首先它这个世界既不属于数码宝贝世界，也不属于人类的现实世界。
对对对，
它是一个就很像我们说日本在古文化里面有一个叫长世，就很像是那种就是恒长的长，在这个地方时间也不会流逝，然后整个就好像是很虚无，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小时候确实大家都没有意识啊，什么克苏鲁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大家意识到了，因为当时的那个故事设定里面它是非常符合克苏鲁的一些视觉效果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常聊及的克苏鲁，我们会给一个定义叫不可名状的恐怖嘛。
哦，
这个不可名状的恐怖在克苏鲁的一些视觉呈现上，比如说最直观的表达就是一层浓雾，然后里面能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但是看不清楚它的长相，透着这种就是若隐若现的影子，然后感觉会有这种巨大的恐惧感。其实这个部分在刚才大韩聊的那一小段剧情里面，他到了最后还真的就有一个这样的呈现。
对对对，那应该就是打工兽。
对，但是后来我们都知道，但是其实在当时播出你顺着看的时候，你那一刻你不知道那是个啥，你就只感觉哇这这么大谁能打得过，这什么玩意儿，全是这种感觉了。
就这一集有一点突然，就感觉跟主线关系不是很大。
是的，
就让他突然挖了个小坑，然后后来也没怎么填。
是的，就很像是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开始老大分了几个编剧任务，你写这段你写这段，然后后来一凑发现剧情不够了，你再补一段，然后就补了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补的这一段其实挺精彩的。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只要懂数码宝贝，你只要看过第二部，你再回头看我们今天所提及的最新的大电影，你会从里面看到很多的这种呼应。比如说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及的这种似乎像克苏鲁文化呈现一样的设定，在这部大电影里面也有。
哦，我没注意，
我给你读一下。当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不只是聊克苏鲁，所以我就不给大家展开去说啥是克苏鲁，克苏鲁到底包括什么，我只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克苏鲁的设定是啥就好了。首先克苏鲁他其实本身是美国的作家 HP 就 Lovecraft 的创作的一个虚构的一个形象吧，他是属于克苏鲁神话体系中的一个核心。然后呢就这个作者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在一系列的短篇小说里面就构建了一个克苏鲁的世界，然后后来呢大家就拿着这个设定在其他的作品里面继续去沿用去扩展，最后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说的克苏鲁文化。也就是说克苏鲁不一定非是一个人做的，那个人做的就叫克苏鲁，他其实是沿用那套设定画出来的，所有的都叫克苏鲁。然后我们再来看克苏鲁神话体系的一简介啊，克苏鲁神话体系是一个充满了超自然元素的恐怖元素的虚构宇宙，它包含了许多的神神鬼鬼，包括也有一些怪物，也有一些宇宙的法则。那么在这个整个体系里面呢，它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类的存在在于宇宙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宇宙本身就充满了非常非常多不可知和不可理解的力量。就这个是大家默认克苏鲁这个文化体系的前身。那回到克苏鲁形象上，克苏鲁呢经常就会被描写成是一个巨大的类似章鱼的生物，有着一个充满触手的头部和类似人类的身体以及巨大的龙翼，它被认为是古老而强大的存在，拥有着超乎想象的力量和智慧。而且啊，他们的出现一般就伴随着毁灭，伴随着一系列的灾难事件的发生，他们的觉醒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你现在知道在这部大电影里面哪一个部分是验证的克苏鲁的延续了吧？
就是他最后那个蛋打开以后那个叫什么体啊，因为他那个都出来触角了嘛，就像章鱼一样了。
是的，就是我们这次看似是跟这个类有羁绊的这个乌科兽，后来从那个巨大的蛋里面出来之后，那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有明显特征的克苏鲁的形象。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至少在制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工作人员是非常尊重第二部的一些设定，在甭管第二部好看不好看，但是里面的一些设定人家是真的有延续到的。
其实这个黑暗之海它能再详细展开，还能展开出一个剧场版出来，至少的。
是的是的，看一看克苏鲁文化呀， 并不是一个我们长大了之后才开始接触的。你看我们这批小屁孩十几岁的时候刚出头那个年龄，我们就已经在接触克苏鲁了，只不过咱们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啊。这也是克苏鲁文化在整个世界的文学创作里面的一种精神蔓延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长大之后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设定。
当时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看了个世界名著。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还要向大韩再来介绍另一件事了，就是我们说在这个数码宝贝大冒险的第二部作品里面，刚才你说了他会做了一些更大的世界观，比如他会做了一个这个黑暗之塔，黑暗之塔会阻止数码宝贝的进化，但同时呢好像数码宝贝他们在进化的过程之中，他们也会产生出一些不太一样的这种意识。我记得他在这一部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指向，就是数码宝贝跟主角之间的羁绊会跟之前的那个羁绊是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太一他们那个阶段的时候跟数码宝贝相处，他们是更像是一种战友的关系，就我们一起去在那个世界，你来救救我们的世界，然后我来救救你们的世界，我们通过一起并肩作战最后成了伙伴，然后成了大家彼此不能分别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二部的时候它很像是一种匹配逻辑，就是像你说的，我这个游戏打通关了，然后我可以再选很多新的角色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一进来之后我就会先给你匹配一个你的那个命中注定，然后你也甭管就他为什么是我的，然后我开始冒险。冒险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你看第一代的数码宝贝进化它其实会更保留了一些动物属性。
嗯，对对
对吧，就是有什么恐龙、
花鸟鱼虫、
花鸟鱼虫对吧，你说的那些什么瓢虫什么的。但是到了第二部它有了这个武装进化之后，有没有发现它其实会把动物的那个属性给去掉，它会更接近于人的那个部分。
对，就是有一些数码宝贝它可能都是一个直立行走的状态，就这样的比较多。
对对对，就是那种合体的那种即视感会很强，所以就导致最后在完成这种人形进化的时候，他们打的那些怪物好像也有那么一些不同。所以我这儿其实也希望在这个阶段啊，大韩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数码宝贝第二代的时候他们最终到底要去解决一个什么样的危机，让这些孩子们完成了一个惊天大逆转，最后回到了现实世界。
这里有一个概念必须要首先提出来，就是一个叫黑暗种子的东西。这里有一个反派叫做吉川优纪夫，他其实是早期开发数码宝贝这个程序的人。就是我们后面比如第三部或者第一部我们先不管，就是说按第二部的世界观，就是有一波人他开发出了数码宝贝，就等于是用代码编程编写出来的一个电子宠物，但是他们呢通过不断的发展，自己有自我意识，变成了有实体的这个数码世界等等。吉川他自己呢可能就想亲自进到这个数码世界里面去，但是好像大人是进不去的不知道这个设定是哪里来的。然后呢他就搞了一个这个黑暗种子，当然他搞黑暗种子也是因为这个贝利亚吸血魔兽等于附身了，把他有一些黑化。
哎，你这么想想，你说到这儿我们回想这个第一部的剧场版，就是我们说的前段时间那个最后的进化那个版本，其实他也还蛮沿用这个设定的。你看首先一个是大人进不了数码宝贝的世界，所以你要跟数码宝贝再见，对吧？其次就是它里面也设置了一个，就那个也是小反派吧，就那个天才少女，后来不是也是编了一个程序，做出了一个很强大的数码宝贝，然后跟太一他们最后做了一个大决战嘛？就这些好像都是有一些延续的。
对，为了录这期节目，我后来把第一部那个大电影又看了一遍啊，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小细节，之前没有注意到的。
哎，
素娜就是阿空，他不是全程没有去参战吗？
对。
我刚开始以为就是他自己厌倦战斗了，他不想战斗或者怎么着，后来发现不对，他是比修兽最早消失的，他可能年龄差没有阿丈大，但是他可能比较成熟。你从第一部来看他就是很照顾大家的，对不对？
是是是，他会更成熟一些。
对，他的比修兽可能是最先消失的，因为有一次比修兽说我们要不要去，苏娜说不，我们要两个人陪着在一起就好了。就他其实知道这件事情了。
这个设定其实还真的是很细的。
对对对对对，黑暗种子其实贝利亚吸血魔兽是想干什么呢，等于就是传播黑暗嘛，就是传统的那种经典反派的想法，传播黑暗，然后全世界都怎么怎么着，就是黑暗的小孩。但是这个黑暗种子其实它是有优点的，会让你这个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啊，德可能不发展，皮美劳全面发展，
这不挺好吗？要那么多德干啥？
所以小贤就成为了这个学习啊、体育啊都变得特别强，变成了一个天才少年。但其实他是因为被植入了黑暗种子。
哦，这就是开头。我记得他好像回到现实世界，给了他几个镜头，就是经典的那种围了一圈人，然后他一个人跟人一圈人对战比脑力，然后可以把那些人都给打败。是吧，这原来是开了外挂的。
就是小贤他也是有自己的家庭背景嘛，就是他有他和他的哥哥，然后他哥哥就是一个天才，
是
啊，就非常厉害，然后他自己可能活在哥哥的阴影下面。
哎呀，日本的经典开局。
对，哥哥有一次出车祸去世了，然后小贤哎也很悲伤，但是他就获得了这个黑暗种子之后呢，哎就也变成了天才。
设定，哎呀，这个小时候看津津有味，现在看了这不就烂大街的设定吗？但是你反过来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设定太经典了。首先数码宝贝应该不是原创，但是它应该是算做的比较早的这种设定，后面有太多的作品都按照这个风格来了。
对，然后这个前后顺序可能也不可考了，比如说还有一个设定是啥，这个黑暗种子吸收孩子的负面能量，然后就会生根发芽什么的，然后最后反派再一摘果子一吸取这个能量，哎，反派就变强了
啊。这个一个很无耻的技能。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接着说这个二代的这个主线哈，就这个黑暗种子等于种下除了小贤还种给了很多的小孩，反派就希望他自己壮大嘛。然后主角等于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只是跟贝利亚吸血魔兽的手下，也就是一个女的陌生女性，就跟他去 battle 了很多集。这个女性其实是叫雅基利兽，反正就是以前那个配音翻译大蜘蛛啊，就是大蜘蛛。对，然后他平时还能变成一个人形，这个其实是以前也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操作，
对，
后来也没有过。对，是个数码宝贝居然能幻化成一个人形，包括那个他的 CP 那个木乃伊兽也是。
其实你看他这个第二代的设计语言真的很统一，我们刚才也说过，在第一代他会更偏兽性的那种进化设定，然后在第二代就变成了更偏人形的这种合体啊，这种进化。你看连反派都是人形居多，
所以到了后面逐渐的数码宝贝可能就是这个路线慢慢的就要固定下来了，导致说到了后面的很多旧机体全部跟长得跟高达一样。
哦，对，就是高达。是的，
对，就越来越像人形了。就看着就很厉害的样子。
这就是第一代战斗暴龙兽留下的好结果，他可能太喜欢那种形象了。第二代我全给你铺上。
对，而且当时确实也是大家都会在吐槽，因为钢铁加鲁鲁他不是一个趴着的嘛？
对，
然后大家希望旧机体应该是站着的，你怎么兽人加鲁鲁站起来你旧机体又趴过去了，大家都不喜欢。结果后来果然真的全都站起来了。
真的全站起来了。所以当时到了第二代这个蜘蛛精一出来的时候，哎呦，我觉得这是数码宝贝，这好像感觉是一个人呀，是不是又是来了一个人类世界里面的一个反派，就是来这个小贤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组织啊。后来发现不是人，是数码宝贝。
对，他还有一个招牌技能是拔头发。
拔一根猴毛，就孙悟空那设定。
对对对，拔这个头发，然后变成把一个黑暗之塔能变成一只数码宝贝啊，听他的。结果有一次他就狠了嘛，
而人家技能挺狠，拔的头发越多那个数码宝贝撸出来的就越厉害。
对，因为刚开始他干不过主角团了怎么办，他就拔了100根。
出来了个黑暗战斗暴龙兽。
这一段就是二代可能从哲学上有点拔高的一段了。黑暗战斗暴龙兽出来以后，因为它是黑暗之塔去合成出来的，它不是从数码宝贝孵化出来的，它其实从灵智上或者说从这个心性上是和这个普通的数码宝贝是要差一点，他就像没有心脏一样那种感觉。
嗯，
他就会说我是谁，
对，
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儿。对，天天就开始自己问这个东西，然后问主角你知道吗，然后不知道，然后打，各种打，他要去找强者让强者回答他的问题。
关键他还真的很猛。
等这个跟这个黑暗战斗暴龙兽打了这个过程中，然后逐渐的可能主角就发现了这个黑暗种子呀，包括菊川由纪夫啊等等，这些就铺开了。而且在这过程中大家也和全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都取得了联系，就是这个世界观一下子就展开了。
是，而且像这些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们都状态不是很好，就似乎好像孩子们要被打倒了，而且他们心中也产生了那种困惑。刚才大韩也介绍过，其实第二部最终的这个战斗啊，更像是你跟自己心中所坚信的那个东西之间的战斗，就是你的信念感越强可能你最后就能活下来，你信念感弱了就有一种精神被控制的那种即视感，
就那种经典的反派就是一顿嘲讽和什么加那种心魔一样的东西，然后自己己方全部加了 debuff。
所以最后的大决战就有一点有意思啊，它不是像我们之前看的那些作品最后大决战是一个非常精彩绝伦的就是双方大战啊，这种复联正邪对立， 它其实也有，但是它真正让这个战斗比出胜负的其实就依靠一个人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第二代的主角大辅。虽然我们前面在调侃说这个孩子有点憨不愣登的，但是其实人家有一个先天的优势，本身他就继承了太一的这个勇气徽章。但是之前我们上一次也聊过，太一其实是一个内心并不是很坚定的小孩，甚至我记得大韩咱俩最后当时还得出一结论，就是这些被选召的孩子每个人可能都代表一个美好的品质啊，有勇气徽章，什么智慧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徽章。但是后来我们说长大之后再回想一下，很有可能不是因为他们身体具备这些东西，我们当时给出的结论是很可能是他们身体里面欠缺这些东西，然后他们慢慢的找回来了，所以说他们才能完成进化，才能打败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所以太一他才不是一个那么勇敢的孩子，他是一点一点的变成勇敢的孩子一过程。但是这个大辅其实不太一样，大辅他确实就是我自己勇猛值钱，我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怕，就是所有的这些被选择的孩子似乎都要被最终这个 boss 给打败的时候，他自己是内心无比坚定的。他虽然没有特别远大的理想，他只有想长大了开一拉面馆，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内心很信，他的信念感很强，他觉得我们就是能战胜你，我就是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对于这些事情看得特别的透彻，所以在他的感召之下，孩子们才逐渐的恢复理智，然后大辅才带着他自己的威仔兽以及那些已经进化到人形高达的那些数码宝贝，最后向总 boss 发起了反攻。
对，而且是从一个那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世界，他自己造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拖到了数码宝贝世界里面去决战的。
是的是的，
到最后决战的时候又有点像那个迪迦的这种剧情、就全世界的孩子把光借给我
是啊
啊，最后一个大招就把他干掉了。
对，这个经典孙悟空元气弹嘛，这也是日本动漫那个阶段我觉得一定是有受过影响的，一定是有受过影响的，因为那个实在太经典了。但是我们现在回头来想想哈，你看一代的角色跟二代的角色包括剧情的发展，我们也说了有一个先天巨大的不同，一代其实更像是一个群像，二代更像是塑造了一个绝对的领袖。特别是大辅其实在整个二代的 TV 版的冒险过程之中，你能看到他的人物成长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他早期可能有点犯糊涂，还会偶尔被这个自己喜欢的女孩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而苦恼，但是慢慢的等他找到了他的真爱啊，找到了他的这个小贤之后，他就特别像一个领袖了。虽然他有时候是靠直觉来带着小伙伴们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但是他的直觉有时候往往是一个特别准确的，就感觉有点像路飞，对吧，就有点像路飞那种，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那么多的人间大道理，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想，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就去做，
就是干干就完了，说白了就是
干就完了。所以他的表现包括到最后有那样的一个结局，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的，他是符合这个角色的设定的。同时你看我们为什么介绍了这么多二代的故事主线，也是因为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回头看这次的电影版，你会发现这次为什么要新加一个角色，而不是像之前我们聊的上一个一代目的告别作叫最后的进化那个样子，它其实主角还是以这个一代的团体成员为主，这次它其实好像二代目所有的这些新角色更像是变成了一个辅助角色。
对，
他就不是一个我以这些孩子们他们的一个主观的判断和成长来衬托第二季的剧情，我觉得他这个点恰恰就在这儿，因为在第二部里面最重要的那个角色大辅其实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而且他已经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到了这个第二部的最新电影版要告别的时候，你说让这个大辅继续去承担一个领袖角色，你总不能让他继续像小孩子那样靠那股憨劲儿、冲劲儿去解决这些问题，好像也做不到。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辅助，哎，这一切就说得通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可能是一个编剧的思路，
等于其实是一个世梦为二代的支线的感觉，并不是一个主线剧情，
对，
这一部电影。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才因此不得不把小泪这个角色给塑造出来，然后再给他施加一个可能啊跟上一部的这个告别作最后的进化有一个呼应的。你看第一部的告别作叫最后的进化，对应的第一代的孩子们，第二代叫最初的召唤，对应的是第二代的孩子们啊，也是有一些隐约告别的味道。因为是最初的，一个是我给你到了结尾了，那我就结尾后面的故事我不好编了，我就给你往前编，所以他才编出了当时这个所谓最早的乌科兽啊，一下子就把这个世界好像都掌控之中了， 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创作思路来把这次的故事给完善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就这两部作品似乎能看到数码宝贝时至今日的一种凄凉感吧。你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也有提过，这次数码宝贝可能更建议大家真的是以前看过追过的这个系列，然后你再去补哦，你似乎会获得更多的这种体感。如果是一个完全没看过的，你硬说当一个新作品看，我觉得问题也不大。但是你如果只看过一，然后你再去看这个第二部的剧场版最新电影，我觉得好像这个味儿就似乎差了一点，就是这个作品有一个很难受的，包括大家一直在很诟病的一个点，就是它错失了一个像宝可梦系列那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就是大家一代接一代，就是老的能从中找到快乐，然后新的玩家新的观众也能从中体验到的一种全新的冒险。数码宝贝系列好像一直缺少这个东西，所以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衔接里面好像就能感觉出有这么一些被动，即便他们现在想用同一个宇宙观。
他除了一和二以外，其他的每一部人换了不说，他的世界观其实会有变化。
是是是，
这可能是跟宝可梦不一样的地方吧。但那个是不是就比较统一一些？
对，
他如果后面再做，他可以做一代，比如说这个主角团全换，但是他的世界观又和一和二能连在一起，那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
因为你只是说从第一部最后的进化来看的话，好像我们感觉这是一个蛮回忆杀的这么一部作品，但是他现在又有了这个第二部最初的召唤，似乎他是想把过去那些不是那么完整的东西努力的用一种电影的方式，或者说系列电影的方式把它给穿起来，就是我看看能不能后面通过一种找补的方式把不同的宇宙给解释清楚。然后第一部和第二部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算是做了一个还比较能让大家接受的表率。然后但是在这个表率之上啊，我们其实会发现有一个新的问题，数码宝贝在过去 TV 版里面，上次我们也聊过子贡像动画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就是传达一些教育意义。小朋友当时看动画片的年纪应该都是跟我们当时接触这个作品差不多，十几岁出头或者说八九岁的孩子，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还蛮简单的，对于是非啊，对于一些价值观我们都会更加的单细胞思考的那种方式。所以说当时你记不记得大韩我们在聊第一部的时候会说太一跟他妹妹的那段相处，我们会看到了啊，透过这个作品表达的更深层的家庭的因素，对吧？素娜的那个家庭当时你也聊过他的一背景，借助一个作品传达一些小小的教育意义。其实在这次里面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传承，他这次主要说的其实是如何跟亲近的人表达爱。
对，就是这个阿泪还有他的妈妈，主要是他们两个。
是是，再包括阿泪跟这个乌克兽嘛，他们最后解决这个危机其实也是大家要把话说出来。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他和乌克兽最后这个就是要说出来这个东西哈，其实挺生硬的，就是说为了推动或者说为了煽情而去这么走、
哎，
我是这种感觉，就不是很自然。
最后他们用的解决办法就是突然回想起之前他们的有一次偶然经历啊，在外界人看来几乎在一瞬间消失，一瞬间又出现了，但是在陪着泪进入到异次元世界的时候，阿普他们好像还经历过了几个小时的就看泪小时候他的那些惨痛的经历，然后他们就回想起是怎么进入到那个世界的，好像发现这个泪啊曾经小时候眼睛受过伤，然后这个乌克兽把自己的眼睛给取下来了给了他，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呢可能会跟天空中巨大的这颗还没有孵化出来的乌克兽会有一些共鸣，所以他们要用这种方式让泪再一次跟乌克兽产生一些连接，让人类跟数码宝贝重新建联，然后再从内部去解决这个看似无法处理掉的巨大的克苏鲁怪物啊，他是用这种方式去把这个故事给化解。所以说避免不了就是那种比较俗套的啊，我们互相理解呀，我们互相
和解互相道歉，
对，就接受对方。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呼应，就是如何跟亲近的人表达爱。哎，这个部分他确实也挺值得拿出来聊聊的，因为现实生活里面我自己吧也会经常的时不时的会陷入到这种表达的困境里面。大韩有没有在生活里面遇到就是越是跟自己亲近的人，因为你像现在也有你自己的妻子，你也有自己家庭了，你跟自己的家人在相处的时候，你是属于那种更愿意去表达自己想法的人，还是说 你会更收一点？
我觉得我其实就是跟父母其实沟通确实比较少，是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我跟我爱人两个人还好吧，就天天就是那叫什么没皮没脸的俩人。
跟父母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说和不说的问题，还是说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说的问题？
都有吧。就比如说你自己遇到什么困难肯定不想跟家里去说嘛，如果你天天遇到的都是困难的怎么办呢，对吧？那就没话说了。
你看我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啊，就是在我身上，我自己经常会因为做节目的原因啊，会认识很多人啊。白天有时候不是说通过嘴巴说吧，可能大部分都是敲字儿，在微信里面啊，跟这个人联系，跟那个人联系。然后现在包括有一起录播客的朋友，然后有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听友，还有一些合作的这些甲方供应商出版社的朋友们等等，就每天会跟大量的人去聊天。有时候聊的呢，他还不是百分之百的都是工作，他其实很多时候聊的就是关于自己一些比较内心深处的想法，遇到一些聊得来的人或者说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你会一定程度上去解剖自己。然后解剖完了之后，到了一天结尾，媳妇儿回家了或者在父母家的时候，你就失去了那种表达欲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跟别人沟通其实是消耗精力和能量的。
哎，对对，而且同时你脑袋里面还有另一个信号，就是你觉得因为跟家人跟自己的亲近的人你们是有时间相伴的，它就会导致你默认会有很多东西他们懂你，你不需要说太透，
有一方面这个因素，
对吧？所以就我经常其实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去思考跟家人相处。但是确实在过去包括我媳妇也跟我说好几次，就是有些东西你是要说的，你不说我不知道呀。我们再天天在一起相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之后它就一定会产生，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思想都是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同频的，你就经常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沟通上的误差，很多话可能就是多一句话少一句话的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差了这句话，你最后会获得的这个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个前提，你比如说我跟我媳妇儿，我们还属于同龄人，我们对待这个社会接触的信息还是几乎是相似的。但是如果跟父母，其实我们现在跟父母接触的信息已经是不对等的世界了。你比如说你现在看你父母手机里面的那个抖音推荐，那些头条推荐是什么，我们的东西跟他们的推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在这个巨大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真的已经相处的不是同一个世界了。那你靠一些不是那么直接的表达，我觉得最后就是大家的很多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说开的，它就是会产生就越来越大的那种沟通鸿沟吧。
确实，反正如果说哪天跟媳妇儿吵架了，大概率就是这个，其实本质上就是沟通的不到位嘛，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就是我这次在看数码宝贝的时候，我觉得哎，他似乎啊还是在跟我们曾经看这个作品的那批长大之后的孩子在想建立联系，但是他又保留了数码宝贝原本的那种子共向的传达逻辑吧，就是他有一些特别生活化的东西他还是试图想告诉你。而且这次其实他想告诉你的还不只是这一点，包括有一个很大的概念，也是小泪这个新加入的形象一直试图通过他的嘴传达出来的，就是朋友。就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值得拿出来聊一聊的。现在到了你这个年纪，你觉得你身边的朋友多吗？
必然是不多，非常少。
你怎么定义朋友啊？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长时间没有联系，但是再去联系还能接着把这个事情续上，就是还能联系起来，那这个最起码应该是一个朋友。但如果说只是时间一长淡了就联系不上了，那可能就曾经是然后现在就不是了吧。
那你对朋友的这个认知里面，如果以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多的他还是早一些的，比如说在孩童时期朝夕相处的人，他们会成为朋友的几率更大，而越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是不是成为朋友的所谓你定义里面那个朋友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少很多？
对，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应该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可能很多自己的好朋友或者说死党啊，就是哥们儿啊闺蜜等等，其实都是自己在毕业之前就是走入社会之前的初中同学呀、高中同学呀，甚至是小学同学都有，都会有这样的。
我那天看过一个短视频，里面也差不多聊相似的话题，但是他那天说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的死党闺蜜啊，就这种发小都是在小学和初中就在这两个阶段建立的，再往前和再往后似乎我们都达不到这种程度了。包括你看很多特别是东北老铁拍的那种剧情短视频啊，经常会就是那种哥们儿都好了，一个开宾利，一个送外卖，然后突然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偶遇了，然后走一起喝一杯，然后再弄一反转，最后我们一辈子都是朋友啊，就是那种东北习惯的哥们儿义气。就咱不说这个创作的逻辑是否合理和是否能被大家接受，很多的关于友情的关于朋友的设定里面大部分都会趋向于我们在孩童时期，就真的就是数码宝贝世界里面他们最开始跟数码宝贝相遇的时候一起经历冒险那个年纪会更容易成为朋友。
对对，
这个背后似乎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原因，比如说让我现在总结，我觉得最直白的话就是那个阶段我们可以用真心去换真心，就是我不太会在意你的社会地位。
是的，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更没有太多的攀比，没有这些外界的因素促使之下，就大家也没有那种直接的利益纠葛，那我们会把我们人生中最不堪的那一面暴露在彼此之间，比如说我们流着大鼻涕，对吧，有时候可能跑步摔了个狗吃屎，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比较不堪的那些时刻，然后大家没有钱一起凑钱五毛钱买一冰棒，然后大家轮着舔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在意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对吧都不会在意这些东西，所以它诞生的那种友谊以及我们一起犯错一起受罚，就这些东西好像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们很难再遇到了，我们都会把自己伪装的更好的一面呈现在大家彼此面前，而你呈现的是好的那一面，你必然就会伪装起那些自己比较不堪的一面，就会导致那个呈现在彼此面前的那个人他不是真实的人。所以是不是我们聊到现在朋友有一个基础的定义，就是我们至少先要见过彼此真实的样子我们才能成为朋友。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亲密度比较高的那种朋友了，
所以这又回到了关于朋友的定位，就是你刚才对于朋友的定位里面达到这个层级了吗？
这样的有，对，肯定是有的，但是也不多，就是因为朋友本来就少，然后筛出你说的这个层级的肯定就更少了。
你现在如果跟这些朋友有联系的话都会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吗？还是你会比如说就今天无聊了就想随手拿起微信就跟他们唠两句？
其实不太会，我不是那种很主动的，所以可能朋友流失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其实一定有某一方要主动一些。
所以你知道我今天就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小泪他在小时候跟乌克兽无意中许愿，他说希望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朋友，就那一刻其实我心里面是咯噔一下的，就是我现在带着大人的视角在看他这个对话，我会觉得这个一定会给他带来灾难，就是我现在无法想象我有好多好多朋友我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我一定会崩溃掉的。
这是个大人视角了。
对对，就是其实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朋友的，就这个不是说我们很冷血啊，因为我自己认为朋友的相处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就他一定不是比如大喊咱俩是朋友，咱俩就说高喊了这句话之后我们就是那个所谓的朋友，他是一个相处的过程吧，就是你必须要先给对方付出一些时间陪伴精力，然后对方也要同样给到你啊，咱们现在所谓的情绪价值，然后而且你们必须要持续的给到对方一些东西，最后大家才能以朋友就那种亲密朋友的方式相处。所以如果全世界都是朋友放到现在成人思想里面就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你们压根不是所谓那种朋友，就你们是酒肉朋友啊，那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那种朋友，要不然就是你自己真的会把自己累死，就内耗的极其严重，你自己完全失去自己相处的那个时间。所以我当时看到小泪说这句话的时候，哎，我自己咯噔一下，我说你还是小朋友啊，不能乱讲话的。
对对对，他就是孩子的视角嘛，然后吴哥说结果还给当真了。
这个就是连接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些话一方面是你没有完全说明白没有表达清楚，另一方面就是可能真的年龄的问题，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不一样，他又是一个特别小孩子的那种语气，你就会觉得在现在来看怎么看就怎么觉得别扭。
对对对，是的是的，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一直在聊朋友大人视角里面看小孩子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嘛，然后我其实会联想到第一部，哎，我们现在其实把这个作品，因为双宝贝它出的版本太多了，剧场版又很多，可能大家会比较混乱， 我们现在可能聊的很多的剧场版都是围绕这个最新的这个新启动的系列，应该叫告别作系列。
嗯，
告别作系列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当时太一跟牙鬼兽他们告别那个最后的进化那个版本，他当时其实很让大家催泪的，就是在于你似乎看到了这些过去熟悉的小伙伴们，他们彼此要做分别了，好像大家都已经到了年纪了，都长大了，你就应该跟数码宝贝世界告别了，或者说换句更直白的，就是你应该跟你过去儿时那些中二的想法告别了啊！你还幻想自己是什么被选召的孩子吗？其实你已经长大了。当然，我自己不承认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个好残忍。
对对对，它跟年龄可能我自己觉得没太有关系，它更像是一种心态上的东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它这个设定确实会很催泪。但是这个设定为什么放到这一步的时候它不再提了？一方面可能像大韩说的，这一波小孩年纪还没到，他们还没到那个要分别的阶段。还有另一种可能，其实大韩刚才也无意中提过，就是你看这个作品里面，虽然年纪第二批被选择的孩子比第一批小，但是其实第二批被选择的孩子他们的心智成熟度真的不一定比第一部的要低一些。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你变成大人了这件事，它的本质不是要靠年龄来衡量的，它很像是一个人他的经历、他的心智、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判断，他是用这些方式来衡量你是不是长大了。中国有句老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对吧？那些小孩子其实他们也已经在很小的年纪你就感觉比同龄孩子更成熟一些，就大家的经历不太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第二部在 TV 版的时候，特别是结尾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情节，你看大辅他就已经好像具备了一个成熟小孩所具备的那些东西，就是太一他们还需要到就是时间倒计时到的那一刻跟数码宝贝他们要告别，但是大辅我觉得在很早之前已经达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达到了这一步之后，我们总不能再沿用一次上一步的那个结局的处理方式，所以这一步他的结局处理方式就还蛮有意思的，他用的是数码宝贝跟被选召的孩子们，你们早就已经产生羁绊了，你们已经不是像主人去命令宠物的那种合作模式，而是你们这次已经不需要靠什么数码暴龙机，你们就已经可以产生自己就是彼此之间的这种情愫，所以你看他就会让这个数码暴龙机最后变成了灰飘到了天上啊，就是他用这种方式打破了上一部可能让大家觉得比较残忍的跟过去告别、跟青春告别的那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也是把上面的那个坑给稍微填了填，就打了一个补丁。
对，而且上一部他确实留了一个小的漏洞，因为那个说是谁说的忘了，那个男的说的还是那个 女的说的，有什么办法让这个数码宝贝不离开自己，其实是有的，当时没有说一定不能。
对
对，好像是玄内老人说的吧。
啊，第二部就把这个补丁给补上了。补上之后呢，我觉得他另一种层面也是把后面的这些可能性给扩大了，因为你一到那个年纪宝宝都没了，我觉得这真的就变成小孩拯救世界，大人就全在那拍些什么片了。
对，而且这样的话就跟第二部动画的结尾又不一样了嘛。结尾的时候他们都还有什么宝贝呢，他们都已经30多了可能。
哎，对，所以说你看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要聊一聊这个第二部的神奇的结尾了。
哎，没错，
Standing by your side, どちらに
第二部的这个结尾其实还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的看这些动画片很少有要给你一下子把你这个从跟这些主角们长期相处的那个年龄瞬间就做了一个几十年的跨度。可能比较火的我们现在熟悉的就一火影忍者，对吧，到最后突然就全长大生孩子了。再就是鬼灭之刃啊，鬼灭之刃一结尾的时候甚至都给你做了几个转生啊，到了几代之后然后大家好像又一次相聚了。但是一般出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是奔着那个我完全没有后续的故事做一个大的收尾。数码宝贝有点不一样，我觉得第二部他可能就是他也没想好，但是他就是想这么做。所以大韩跟大家聊一聊在第二部真正就是这个半收尾不收尾，就让大家还产生了各种美好想象，但是似乎往后看一看又有些设定演不上的这个结局到底是啥呀？
我当时小时候看这个结尾没有觉得他有毛病，我觉得还是顺着的。
嗯，
就可能我不知道编剧怎么想的，他是不是觉得数码宝贝到这就停了，但是以他的热度我觉得他不能停，对吧？
对
对，不知道怎么想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结尾写到了他们已经年纪很大，就把他们的职业写出来了
啊。
比如说给这开拉面的，然后还有那个
当律师的，
对，当律师的，然后那个谁，光子郎不就是当那个计算机公司的老板了，对吧？这都能连得上。
哇，现在来看的话，他应该是最挣钱的，对吧？开互联网公司 CEO， 哇，
他自己还很懂技术。
是啊，
然后他们公司好像加班最多的就是他自己。
这不雷军嘛，就是我们君子嘛。
雷军剧本。然后还有那个阿和是当了宇航员嘛，
嗯，
他和加布兽一起上了月球还是怎么着，就当了宇航员。
是，
对，就是这里其实他为什么有这个结尾啊，他有一点点地方是顺的。为什么？因为第二部的最后打 boss 其实是有一个梦想的概念，就是梦想的力量或者说光的力量。大伙就说我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拉面师傅，人家说我的梦想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这些梦想的力量让数码宝贝进化，或者说让他们有能量去打败最后的反派。
对
对，所以这里其实是顺着的，然后正好写到后面他们真的实现了他们儿时的梦想。
嗯，
但是吧，事儿都怕一个但是，就但是你这个地方都写死了，就他们最后都已经30多岁了，那你后面还能拿这些人去出新作吗？所以这个后面出的这个踹什么的就有一点冲突了。
对，就好像是我先给你把结局写了，大家中间再给你怎么设定故事，这个故事再怎么玄妙，你就已经看到结局了，你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解决的啊，他和他一定会在一起的，他们一定是会有孩子的，就是就这种观看体验好像就会有一些让中间的故事发展大打折扣了。
对，尤其是这个阿武和加尔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呢？ 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就这个就是我这次在看这个第二部的时候我自己一直在想的，是不是他给他重启了一个宇宙，还是说做了一些这个吃书的设定，但是都没有，就是他也没有给到一个他们的结局。反正就是我刚才说的，编剧很聪明的是我不让你们当主角了，好不好，你们这次就安安心心当一配角，
然后也不提到他们后面在干什么。
哎，我不提了，
除了这个开拉面以外。对，不提了。
这个真的是，哎呀，我觉得第二代确实是会存在一些问题，而导致后面即便是这么一团队大家尽力的在找补，但是也感觉就是只能用这种方式，就是创作团队尽力了，
就是当时那个结尾可能结得不够好。
嗯，
而且到后面又想这个时隔这么多年再出这个大电影，很多地方其实都找补得很累。
哎，
就像第一部的那个大电影一样，就第一部大补他们其实就是个配角嘛，就是干了点小活，你再往前倒到踹的那一步，干脆让他们强制下线。对，直接把你们关到一个什么地方直接软禁起来。
嗯，所以数码宝贝可能如果让这个 IP 重新焕发第二春，他应该在我的理想状态里面要借鉴就是漫威宇宙前10年的那种大的设定，就我每一部可能都是相对独立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思路，会把过去的一些东西给穿起来，这样的话大家才能把这个 IP 当成是一个 IP 在运营，而不是就是一个散的状态。包括像你说的还有帝皇龙甲兽，对吧，就这个是不是在第二代的时候也是会残留一些问题啊？
帝皇龙甲兽当时是那个青龙兽说给他一个能量，然后这样他能进化成究极体嘛？
嗯、
最后又怎么着，哎，他站起来了，从趴着变成站起来了。但其实说实话他趴着是很炫酷的。
嗯，
对，我看网上也很多人就很喜欢他趴着这个形态。
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不是太尊重观众的意见， 你像那观众在第一部的时候说加罗鲁兽，你趴着站着最后又趴着了，你是到了后面全站起来了，所以就会可能反而把一些更有意思的设定都给吃掉了。
对，然后你刚才说到就是像漫威一样，他们最后本来是独立的，然后最后他能联系在一起嘛。但是漫威这里的困难是他后面那几部跟前面的世界观有一点不一样、
嗯、对，
就没有这种什么合体进化了，装甲进化了，然后而且还有那种自己就能变成什么宝贝的这种操作，所以这些肯定就很难连在一起了。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现在在想这个事儿，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咱们不也在聊元宇宙吗？
嗯，
你看第一部的时候，其实我们提出了一个，也是长大之后再回看这个作品，特别结合那个90年代末、2000年初那个阶段 ，PC 机、互联网刚刚开始兴起，大家对于网络的一些美好畅想。所以原则上数码宝贝它更像是一个在互联网世界里面，我们当时说的是病毒嘛，对吧，说这一个一个的小怪兽都是一个一个电脑里面的病毒。然后你再随着它的发展，你看第二部特别是这个电影里面很像是呈现，就大家有没有印象，第二部最后这个大电影在最后那个混战，就是打那个很像克苏鲁一样的大章鱼的时候，它的那些楼宇虽然我们知道故事当中是现实世界到处都是东京的房子屋子，但是它呈现的那个设置你看像不像是一个电脑的主板，然后中间的那个要最后进入到它体内让小泪跟乌克兽对话的那个八爪鱼巨大的怪兽很像是一 CPU
啊、当时还没有注意这个，
特别是那个主板的那个感觉我觉得特别像，就那些楼宇很像是焊在主板上的一个一个的那种颜色都很接近，就那种
芯片是吗？
对，那种小芯片，那种小颗粒，他们一直在往前冲，我觉得就是要往 CPU 的那个方式冲，因为你的这个整个乌科兽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蛋，蛋又孵化出来了，我觉得它其实更像是在构建一个新的服务器。你看啊，他们最后的对话是什么样子，我们重新抿一抿，你看这个思路是不是顺的啊？
嗯，
他说乌科兽因为小泪曾经有一个想法，他觉得希望全天下大家都有更多的朋友能跟他一样怎么着，最后乌科兽给的解决办法就是，那好，世界不是有70亿人吗，我70亿人每个人给你们一数码宝贝，对吧，这是他的做法。他当然他的世界观里面他没有想很多，因为人类有了数码宝贝就相当于人类有了一个听自己话的超能力的东西，对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这个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混乱。乌科兽他是不会考虑这些的，但是主角团他们会考虑，他们就要去阻止这一切。而阻止这一切的时候，突然小伙伴们就意识到，如果我们把乌科兽给阻止了，是不是我们产生羁绊的这些陪伴我们度过无数困难的数码宝贝的小伙伴他们也会跟着消失，对吧，这是他们当时面临的一选择，就是这事我们到底干还是不干。那大辅就说干啊，这是他的一贯的性格。
嗯，
但是在这个事背后呢，他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很像是我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我产生了一个新的元宇宙，而我那个巨大的新孵化出来的乌科兽其实它是一个元宇宙里面的一个大的服务器。
嗯，对，
所以它才能控制每个人，我给你安排什么给你安排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来说的话，就是在未来你看特别这个时代它是发生在12年，这个时候的移动互联什么的其实都已经蛮普及了，过去如果数码宝贝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小众的家里面条件比较好有计算机的那种家庭我才能去参与的，所以当时被选中的孩子会很少。他这一步说现在被选中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你完全就可以理解，就是能上网的人网民变多了，对吧，他说每一年都会增加一倍，然后现在光这些被选召的孩子就已经有6万人了，你就完全可以理解在日本这个小小的国家里面能接触互联网的孩子他们的人数就是在无限的变多，而这些人无限的变多了，网络跟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一个紧紧的捆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来了一个人说我要给你们断网
消耗，
消耗，对，消耗，我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但很可能你自己本身的你的智能手机你的电脑里面的这些存储的东西都可能就没了，就很像是我们要去修电脑人问你备份没有，我可能给你重安系统你那东西就没了，是不是一样的思路，就一脉相承，
对对对 对
然后让这些孩子们做决定到底要不要去解决这个服务器里面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安装这个系统有问题了，你要不要重新去给它安一遍系统，然后孩子们要做决定。好，最后一个脑瓜子一热的小孩一拍脑袋说干啊，然后他就开始带着他的全新的 Ghost 的就开始去重新安一遍系统。在这个元宇宙里面呢，他就想去重新去挑战一下自己对于互联网世界的理解，重新去闯荡一番，后来发现哎，这个世界恢复了， 而且我自己的系统没有丢，
对，
然后他才开始会有后面的那个跟他们过去的那个伙伴继续朝夕相处，而且手里面的那些数码暴龙机就全部化成了极粉。他的逻辑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你用一个更现实主义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数码宝贝或者说电子设备人跟网络之间的关系跟过去20年前不一样了。
对，为什么不一样了？为什么他们还能继续存在这种羁绊关系？此处可以引入某网盘的一些广告。
哎，上传云盘你就不会丢东西，
对对对，
是吧？
没错，多设备同步。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么一解释，这个数码宝贝其实它就有更强的这个信服力了，是吧？
对，本质上其实都是一些数据嘛。
这个事儿还真不是我们随便乱讲，因为从最开始数码宝贝的设定里面，它还真的就是基于当时那个时代大家对于网络的理解才诞生的这些设定。
对。而且很多部的它的进化的动画里面其实都能看到那个零和一零和一不断的在闪烁。
然后你再按照这个角度想想，你说现在它的这种进化的动画其实它不就是一个上传的动画吗？
进化时候下载那个更高级别的数据，我觉得应该是这种。
就是你看它每次进化，它是下面有一个数码暴龙机，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张网盘或者一张 CD 机，然后它每次进化的时候它从这个 CD 机上突就往上走，对吧？它就往上走，有一个光，这是上传
数据传过去。对对对对。
然后传完之后，它最后那个动画是再下来，然后就开始镜头旋转，就是这个什么谁谁什么什么兽进化，对吧？进化成了一个新的怪兽，它就是一个上传下载的过程。然后这不就是云嘛，对不对？这就是网络呀。
对。
然后有了网络之后，这些宝宝们进化，它为什么会退回去？
进化的时候，数据是跑到了你的运行内存里的，你的运行内存可能不能一直占着这么大的东西。
哦，对对对对。
然后释放一下，清理内存，然后它就变小。
对对对，这个解释更合理。偶尔会有一些错误进化，是因为你的文件丢失了，你的这个文件丢失之后，你就会有丧尸暴龙兽的出现。你看它是用这种方式给你把这个东西给合理化，就是这种。你这么来看这个数码宝贝其实反而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是一种艺术创作里面很独特的设定。我基于现在的一些现实中的东西，我怎么样给你加上一种想象，然后构建起一个基于它的新世界。数码宝贝我觉得就是在基于它的一个新世界底下诞生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加有意思的脑洞，就是数码宝贝再往后发展会不会真的，因为元宇宙嘛，它已经很早之前就在尝试这么一个设定了，那下一步是不是就是 VR AR 的这种呈现了？因为你看哈，第二部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我们在节目最开始其实已经跟大家聊过，就是以前的数码宝贝的故事发生都是在数码宝贝的世界，就是在纯网络世界。
嗯，
到了这个第二部的时候，这次最初的召唤它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但是有数码宝贝，天空中浮现了一颗巨大的蛋，这不就是苹果的这个 Vision Pro 这个概念吗？现实增强技术，对吧？我现实里面再给你合成这些数码，你会看到一个别样的世界，这不就是它的下一步进化吗？
哎呀，毕哥，这个我就得给你科普一下，数码宝贝后面有两部的作品了。
来，
有一部叫做《应用怪兽》。就是这个有的人说是正作，有的人说不是正作，就是它的那个不叫数码宝贝，它叫应用怪兽应用兽。它其实就是手机里面的一些这个软件，然后它成精了，简单来说就是成精了。对，它那个时候应该是 7G 还是几 G 的网络，因为手机上能看到那个屏幕啊，就可能是几十年以后的一个科幻世界。
是我们的华为吗？
不是，我觉得不是。然后主角们用的非常先进的这个智能机。应用怪兽这一部里面的那个应用兽啊，它是一种透明的这个姿态出现在人类世界里面的，但可能主角他们可能是互相有羁绊嘛，他可能是能看得到的。
嗯，
对，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说比如说遇到一个坏的数码宝贝啊，他也是个透明的，主角这边这个也是透明的，他们要干架，然后怎么干呢？然后主角这边会操作一波，让整个这个世界战斗的这个地图变成一个虚拟地图
啊，
对，进入一个虚拟世界，这样就不会破坏现实中的这个建筑了
啊。
而且这个设定跟那个另外一部叫做《幽灵游戏》其实是也是很接近的，就是当时大家都是透明的，你可以选择透明，也可以选择实体化，什么我为自己选。然后战斗的时候，你只要操作一波，然后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虚拟的，你们在里面随便打。
哎，你一说我就先想起来苹果，你记不记得那是第11代还是第12代那个发布会，因为有了那些技术之后， 他们不是做了一些那种游戏嘛，那种 VR 游戏，就是在一个桌子上，你把那个游戏一开启，他把桌子给扫描之后，这个桌子上就可以呈现出什么山川、什么战场，然后就可以在桌子上做那种棋盘类的对战游戏，这不就这个逻辑吗？是吧？这是一模一样，就是我不会破坏桌子本身，但是你透过手机这块屏幕看到那个桌子呈现的就是另一番画面。
因为怪兽的这种呈现方式，我忘了具体是怎么操作，是用什么暴龙机还是什么，还是手机去让它去切换场景。那个幽灵游戏因为是最近看的最新的一部嘛，印象还是有点深刻。你知道他怎么从这个现实世界切换到这个虚拟这个世界吗？用手环。他们没有暴龙机，他们全是手环。
Apple Watch 吗？
对，你直接手环上摁个按钮，然后马上就切换到另一个场景里面。或者说你想让这个生化宝贝怎么着，比如说进化还是什么的，就是摁手环就完了。
嗯，
甚至包括你想读取一个什么信息，直接存储卡插到这个手环上面就行。当然这个也有配套的周边玩具，就是手环了，在日本那边。
我们这么聊下来，你看数码宝贝这个系列很可能就如果他把世界观捋顺的话，这个作品真的可以经久不衰。因为就随着科技的发展，无限多的
科幻动画，
无限多的题材都可以成为数码宝贝后续的故事走向。
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就是采访这个数码宝贝的主创，说这个第一部当时创作的时候一些背景这那的，然后他又提到一嘴，就是说第一部当时因为是九几年，在日本他的这个电脑的普及率包括互联网的普及率也不高嘛，孩子的家长可能是四十岁左右三十多岁，他们更不懂电脑这些东西，所以主创说为了适应这些家长，所以没有做的特别像数码
啊，
就是很真实，就是数码世界是草啊花啊树啊山水，对，没有像冷冰冰的就是像网络状的。
这就解释为什么我们说最开始的那些数码宝贝都是偏小动物那种感觉。
对对对，可爱一点是吧。
啊，
然后一个因为到后面有一些这个带里面它那个一些世界都变成很像网状，
是
包括那个应用兽里面就是那个世界就是大家沿着网线去走。
哎，你看最后的进化它不就是在网线里面战斗吗？
对对对对对，这其实后面就已经越来越像这个科幻的感觉了。
啊，有意思啊。这个确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我们正着看故事里面的发生的世界，哎，它是讲述的一种状态，然后我们跳出来再看网络，结合我们真实的体感，啊，它又是一种状态。就这个数码宝贝，哎，还是希望他能继续往下走吧。特别我觉得早期我们不管是看过 TV 版的一代二代还是说三代四代，这些是大家享受一种独特的体验，但是我更希望这一波就是这个最后的系列哈，从最后的进化开始结合的是一代的故事，最初的召唤结合的是二代的故事，我希望整个这个电影的剧场版最新的启动的这个版本它可以做一些更好的延续，可以让数码宝贝这个系列真的就变成新一代孩子们在他们成长过程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就前段时间我们在群里面聊起过另一件事，就是我们儿时觉得很多很经典的作品好像新一代的动画观众大家都已经不吃那些了，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即便像灌篮高手，其实现在新一批动画观众已经对他不感冒了，但是你说真的是灌篮高手本身的剧情不吸引人了吗？我觉得不会，因为你只要给他时间你耐心去看，你一定会被这个故事吸引。那真正让年轻的观众不感冒的是什么？一方面是大家更喜欢看动画，而动画的画质呀包括当时的那个剧情的节奏呀对吧，它已经跟这个时代有一些格格不入了啊。另外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大部分的动画呈现的世界观可能也有一些倾向性，比如现在大家更喜欢这种异次元，大家更喜欢这种穿越对吧，你突然来一个比较现实主义题材的可能也很难接受。但是数码宝贝我觉得它刚好卡在一个或许使使劲儿年轻的观众也会喜欢也会续上的，
就是它的题材可以比较新，
对，它可以比较新，它可以很结合当下很结合这个时代，所以我觉得剩下的更多的就是如何去给新观众留一个入口，而这个入口绝不是只靠情怀党们，就咱们这些二十多三十多的老东西们天天爷情怀了天天被感动了，我觉得这些远远不够，更多的是需要让新鲜的血液加入进来，就像是这个作品每一年每一年他们都会说有更多的被选召的孩子进入到了数码宝贝的世界一样，我觉得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也需要让 被选召的孩子这个概念在年轻的一波动画观众群体里面流传起来，也变成他们的一种流行梗、流行文化，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才能让数码宝贝整个 IP 重新焕发光彩。
对，
当然我觉得目前可能还远远不够，但是它至少已经给到我们这波老东西们看到一些希望了吧。
对，是的，包括最新的一部幽灵游戏，我看一些弹幕也好，或者说那个原声带的评论区也好，其实是有一些年轻人的，就我观感上觉得他是一个零零后或者说更年轻的小孩，
嗯，
我是这么感觉的，但是可能这个数量不够多，毕竟这个动漫本身就不是很热门类。
其实有时候是一些长篇作品的你无法回避的东西，这个事很像海贼王，对吧？海贼王依然是这个时代我们说最火爆的动画之一，但是你说年轻人他怎么入坑？我一看你前面有1000多集，我咋补呀？一集20分钟，
对，我反正也不会入坑，我也没看。但是数码宝贝它是一步一步的，每一步都是几十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你只看一部就行。
你知道有很多人对于动画就这种已经出到了第7部第8部的时候，他不会从第7部第8部开始追。
哦，他以为是连着的，对吧？
对，他会以为是连着，他是从1部开始追，这样的话就是难度会很大，很多人就在这一步就放弃了。
有道理，
所以我才说为什么电影版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电影版补起来不累，而且它又讲的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故事，就大家对于电影这个概念其实还会有基础的认知的。它有了这些认知，比如说包括听过我们这期节目，如果大家对于数码宝贝第二部感兴趣，他再回过头看第二部的 TV 版，这种入坑的方式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直接从第一部开始补合理很多。
是的，但你看像那个龙珠他做的那个布罗利
啊，
那个不是打斗非常精彩吗？其实从那种方法去吸引年轻的观众，我觉得应该也是不错的。
对，
所以你说我会做一个相对独立一点的一个电影，好好弄一弄，对吧？
反正现在我感觉他是在往这个方向使劲，剩下的就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但是你不能专门弄一个像这一次这个专门像粉丝像的一个就没什么意思了。
那就当是他们在宠我们吧，因为你看最近的这次电影上的时候，特别是上海的那个点映，还是走的这个情怀杀的，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毛病，导演也来了，包括主题曲这个
宫崎步，原来肯定还是光叔唱的嘛，然后后面他有一些进化曲，
对对对，
是那个宫崎步，
宫崎步、他也来了，
宫崎步也入驻 B 站了。
是的，一来涨粉还涨了不少呢，所以就是这个确实是目前还是走的这个粉丝向，但是希望这个作品我们都是本着它能更长远一些的流传下去，成为一个真正的经典系列，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期待观望一下。
对，而且再多说一句，今年其实是数码宝贝的25周年，
哎，
因为从99年开始的嘛，所以今年好像是说也会有一些新动作，但不知道是啥，就不是这个大电影啊，因为大电影是去年在日本上的嘛。
对，
所以今年的大动作不是大电影还是什么，这个确实现在还不清楚。
好，那等着有了新的动作我们再把大韩找来，我们再找数码宝贝系列啊，这个系列就留给你了，拜托你了。
没问题。
行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哈，还是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如果大家对这个系列感兴趣，其实你是可以走进电影院的啊。这个电影从大屏幕的呈现效果来看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哎，对，它有一个特效，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就是那个他们乘着地方龙甲兽就冲过去的时候那个飞行，
哦，
那一段其实是很帅的。
对对对，还是花了钱的，毕竟是电影。
花了钱的。
行，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时间，那谢谢大韩又一次参与菠萝油子的录制，聊了你最喜欢的数码宝贝系列。
谢谢飞哥，非常开心。
哎，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大家下次再见啦，
拜拜。星が光った海を乗り越え大陸目指し思いがけずに始まったアドベンチャー
デジタルワールドでの数々の冒険が選ばれし子供たち君たちの中にある勇者を立ち上がらせたのだ。